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又走进我们这一期的对话后浪。出得厅堂，入得厨房，剥得了大蒜，打得了豺狼，斗得过小三，打得赢流氓，守得住寂寞，还能创得下辉煌啊。说到事业爱情双丰收，当代世界给我们女性创造了很多的便利，但是我们也有很多的社会角色要求，鱼和熊掌究竟能不能够兼得，爱情事业可不可以文体两开花。那今天我们其实是一个女性专场，为大家邀请了很多位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都十分成功的优秀女性，当然这当中还有对家庭生活和职场打拼充满了忐忑观望的小女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哈，有 Joyce， 有佳音姐，梦梦， Lillian， Rita， 还有 Alicia。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请允许我特别首先感谢跨时差跨地域来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的 Joyce。 那 Joyce 呢是一位澳大利亚外交官的夫人，目前和先生在外派海外，她不仅仅在职场上得心应手哈，把家庭生活也安排的是妥妥帖帖，今天她还带着一个小朋友在肚子里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我们欢迎 Joyce 来到我们今天的对话后浪。早上好 Joyce。
Hello， 你好。
今天我们有好多位嘉宾都是其实在事业上和工作生活上面都是安排的非常的好，可能有极个别的朋友也是我在当中可能遇到一些烦恼，我怎么来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家庭婚姻孩子职场打拼有很多的可能困扰，也是我们一直要面对的。那今天我们也请几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经历，总结经验，找到症结，解决问题。那首先我们请 Joyce 哈，作为我们第一次来到的嘉宾，跟我们分享一下哎，你现在的一个状态。
好，谢谢主持人的邀请，很开心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大家聊聊。目前我在亚洲的某个国家，然后跟我先生一起在这边外派，我们大概会在这边是3年的时间。大家可能传统上都会觉得外交官的太太或者是配偶，现在也不只是太太了，也有外交官的先生的先生，还有很多不同的配偶的组成。但是这些配偶可能大家都觉得就是在家里嘛，然后呢就是被供养起来这样子。可是其实我目前的状态跟我身旁很多人的状态都不是这样子，大家都持续保持自己的工作，不管是透过远距工作的方式，还是说同时间也在其他的政府部门工作，还有出现双外交官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其实在职场方面，我觉得其实是有很多的方式，尤其是现在透过可能是跟日新月异的科技等等，会给我们更多的机会。另外的话就是我刚也说到我现在是怀孕当中，我觉得其实怀孕对我来讲并没有造成就是说什么心理恐慌啊，然后觉得自己的人生大乱啊，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反而更觉得因为未来有了不同的规划，然后有一个小生命，你其实更会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吧，我觉得。然后这边呢也有一个就是类似像妈妈群，有各个国家来的妈妈，都是在这边可能外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因素来到这边的妈妈群。然后在里面我也发现其实女性在怀孕之后，或是说生育当了妈妈之后，放弃自己事业的比例其实也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的高。我觉得两点我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点我觉得是 mindset， 就是你的思维方式，另外一个其实是时间管理。我觉得我们如果就是说很直接粗暴简单粗暴的想说 I want to have it all， 就是你想要所有的东西，可是你没有一个方式方法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太能够达到。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在一开始就觉得说我不可能做到，那你可能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尝试就放弃了吧。我可能觉得是这两点蛮希望跟大家一起来讨论的。
就首先我们要把心态放好，你究竟想要什么，如果是想全要，你的侧重点有没有哈。那其实大家刚刚听了 Joyce 分享的话，其实他走过很多地方，看很多的风景和人，所以刚刚一聊起来可能大家一听就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一个新女性。 其实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对话当中，像佳音姐通过几期节目，大家都非常喜欢佳音姐，因为她总是在娓娓道来当中把很多大道理给大家讲得很明白，又没有我们上一次聊到什么爹味妈味，完全没有，就像一个特别亲切的一个好朋友，一个好姐姐，就把你很多心中的疑惑给解答了。而且佳音姐也是家庭、事业、爱情，那是样样抓，样样都抓得硬啊，都抓得牢。那佳音姐其实有没有当初因为家里有也是有好几个孩子，有没有考虑过成为家好哥背后的女人？
我觉得就是谢谢，首先要谢谢新宝夸奖。其实也不是，我们都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跟着孩子一起成长。我觉得首先在选择生意跟职场的关系当中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永恒的不、You never get ready。我觉得假如你让我 ready 的话，我永远可以说让我再等一会儿。但是我感谢上帝，就是他给我们的生育是有自由的，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因为爱孩子，所以生孩子是一种负责，但是因为不想生孩子，坚决不生，那也是一种负责。我觉得这两种都可以，但是一旦就是觉得哎，家庭条件也差不多了，然后自己的年龄也是在合适的，然后经济条件也可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职场的关系假如一定要做选择的话，那我会选择先生育，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对，
嗯，这是当时的一个想法。
对对对，当时就是一定要生育，还是就是要职场的话，那我就觉得在对的时候，因为女孩子的生育的年龄毕竟只有20岁到35岁，就是一个黄金期嘛。然后就是生孩子这件事，生育这件事，我觉得本来就是本能的，不是就是说女孩子本来就是很想做妈妈的，就是想做妈妈的时候，在对的时候能够做对的事情，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特别是要结合自己的一个
环境，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比如说有些人已经年纪比较大了，但是他的心智还不是很成熟，特别是另一半的心智也没有成熟，那我们也可以再等一等。那假如是这对夫妻其实年纪已经还是很轻，但是他们只有比如说24、25岁，但是他们已经 ready 了，那 why not， 我觉得越早越好。
嗯，
对，这是我的观点。
嗯，
对，
我觉得佳音姐讲的很多东西特别的实际，她是一个过来人在跟我们讲很多现实的问题。就当提到一个问题，就 Are you ready， 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觉得像 Joyce 和佳音姐她们都是属于心智非常成熟的女性，她们能够 handle 住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但是我们每个人就像刚才佳音姐提到的呀，我可能永远这一辈子都在这个当中面临不停的一些挑战，因为不管家庭还是婚姻还是子女还是我们的职场，总是有不断的问题冒出来。那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很早之前莉莉安就给我提出来过，她说欣姐，我们能不能有一期这样的节目，找一些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的女性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她们的经验，所以也促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我觉得莉莉安就是刚才佳音姐提到的，我是不是在一定的时候作为一种本能，我需要在这时候考虑到我要生孩子，我需要有一个家，我需要来养育下一代。但是另一方面职场我又怎么样来把这两者协调好。莉莉安当初是也纠结过啊。
我是纠结过，我很赞同这个 Joyce 和佳音姐的观点。我觉得就像佳音姐说的，如果你想要孩子的话，那我觉得你肯定是要考虑到你的生理年龄嘛，可能是应该选择你自己认为一个比较好的点，然后去要小孩。如果你决定不要小孩的话，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对自己和对就是对这个家庭的这个负责任。那对于我个人来说，我自己其实应该是到了那个临界点，就是生理上的临界点。那我觉得是应该就是再不要的话可能就没有机会了。那我自己本身应该算，我应该算是一个职业女性吧。我之前
绝对是高学历的。
对，我一直其实是在打拼自己的事业吧。
嗯，
当然在另一个就是说back in mind， 我知道我自己这个面临这个生理的这个困境，也需要 就是抓紧时间去有一个家庭啊，去有一个小孩这样子。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个人作为一个女性，可能要自己把自己各方面就是说准备好。那我在要这个小孩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自己是比较 ready， 然后要了这个小孩。但是呢的确是面临困境，因为我现在是正在经历就是这个过程，小孩子蛮小嘛，才一岁多嘛。
嗯，
那我以前还是一个自己认为是个蛮有想法的人。就是我肯定不会因为有了小孩就放弃自己的事业。但是我现在的困境就是说，我现在有了小孩，就是和我之前的一些想法，就是可能是会是有很大冲突的。就我可能是一个有点不太安分的人，就是说我觉得我可能还想去别的国家看一看。你比如说我学的专业其实跟外交也是很相关的，所以说以前也有过说是不是应该去外交部当一个外交官这样子。就是我的想法可能就不会在一个地方就是长久待，就原来是这种想法。但有了小孩之后，就这种想法就完全改变了。因为小孩可能你需要有一个很安定的稳定的这个家庭环境，因为他要上学嘛，对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可能是我现在有点困惑和我觉得稍微有点冲突的地方吧。嗯，我不知道我表达的是不是清楚，就是我不知道是 Joyce 是可不可以给一些建议。因为你们的这种职业是你看三年换一个地方，三年换一个地方，你是怎么样平衡你的这个职业和你的这个家庭呢？
我们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不需要就是 cue 谁再讲，我们随时都可以插话。嗯，
好的，谢谢 Lilian 的分享。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就是 throw out 一些 idea， 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刚刚嘉英姐讲的一个是 timing， 一个是 ready 嘛。
嗯，
我觉得我蛮同意嘉英姐讲，永远你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比如说女性如果没有这个生育年龄的限制，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 ready， 或者是部分的人永远都不会 ready 嘛。那另外一个是说 timing，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像我自己本身，我怀孕的时候是39岁，我是意外怀孕，然后呢我现在已经40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当然在大数据来看，就是女性的生育年龄它肯定是受到限制的，35岁是一个临界点，38岁又是另外一个临界点，40岁又是另外一个他们所谓的断崖式的临界点。可是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是套用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嗯，另外就是因为现在科学的进步跟医学的进步，有的时候我觉得女性可以为了就是让怎么讲保持自己的生育能力，或许可以考虑比如说冻卵，或者是跟另外一半冻受精卵，这些都是 option 嘛。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option， 我们今天就不往这个 rabbit hole
这个不往这个医学方面转了。嗯，
对，但是我是觉得现代女性的确，如果你有能力有财力的情况下，的确你的选择性是增多了很多。而且我觉得这也可以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就是我想要怎么安排自己的人生。我自己觉得我现在女性最幸运但同时也是最挑战的一点，就是你的选择权，这个选择权你怎么去运用。那刚刚就是Lilian 讲到，就是像有小孩要怎么去平衡，尤其是像你来讲话，你说你是一个比较不安分的人，其实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安分的人。我从来都没有觉得婚姻或者是家庭或是自己的孩子会变成，或者是说他一定会变成你自己的一个限制，就是你自己工作上的一个限制。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是一转念，你可能就会有看到不一样的可能性。那对我来讲的话，我现在的解套方式就是因为我现在是完全远距工作，我的公司是在欧洲的，那我的同事是遍布在全球12个国家，所以呢不管我的先生他现在要到哪里去，我其实对于我的工作跟我的事业是没有影响，我还是可以继续。那可能因为是北欧的公司，所以在就是什么产假孕假这方面
福利上面哈
非常的好，对，所以我也不是太会要担心。那其实除了正职工作之外，我其他还做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这可能跟人的个性也有关系，像我自己的个性就是属于我有很多的想法，对于生活上我有想要做很多的事情，那我很爱交朋友，所以就变得说我自己觉得我有了家庭，现在有了怀了宝宝之后，反而更想要去尝试更多的事情。或许我也就是给大家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式，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有了家庭有了小孩你的时间跟各方面都绑住了，可是或许换另外角度来讲，因为你 即将变成妈妈，或者是你已经是妈妈，你的 multitasking 就是这种同时可以多工的这个神力是会发挥出来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在心态上或者是时间的调整管理上面，或许大家也可以有不同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当然另外一半的态度很重要啦，如果另外一半态度是对你的工作各方面是非常支持的，我觉得这个有绝对的一个帮助。那对于说小孩子以后就是会担心他的就是比如说教育啊什么的，我其实觉得每一个孩子其实他的适应能力是比我们想象的
要强，是吧？
对，有时候我觉得是妈妈很担心，其实小孩子不怎么担心。我觉得我跟我妈就是很像，就是她永远是担心的比我还要多。那当然现在我孩子还没有生出来，我可能也不是特别，或许两个月三个月一年以后你问我，我会有不同的想法。但是目前来讲，我觉得是现在的社会跟现在的生活方式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选择，我们是有这个能力跟有这个机会找到适合我们的方式。
特别赞同哈 Joyce 刚刚提出了一点，就是现代女性可以有自己的事业，因为现代文明的奠定为女性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广阔的一个发展空间。就之前我们传统上那种男主外啊女主内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男女社会分工其实也在不同程度的进行一个调整，就像刚才 Joyce 提到的有可能因为得到先生的支持哈，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可能一个成功的女人背后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很支持她的男人。但我们今天的嘉宾当中刚刚讲到了有那个过来人，非常经验丰富的，也有还目前有困惑的，还有就是目前还没有面对这些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梦梦和我们的 Britta。 因为 Britta 是一个特别天真烂漫的女孩子，我觉得我特别希望从我的角度上她永远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她那么的开心，那么的自由，然后她喜欢跳那个freestyle 放飞自我的那个是算街舞吗，亲爱的？
啊，对，街舞。
对，有时候你看他，我在想，哇，他有一天成为母亲了，我在想他还有时间去跳舞吗？哎，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其实我不是天真烂漫，其实我是蛮我是极度悲观和消极，以后然后
呈现给我们的另外完全相反的一面，是吧？
因为我学哲学的嘛，就是我对整个这一人生这一趟走下来有自己的一点想法，所以然后我就决定活出另外一个样子，就是因为我觉得挺逗的，就是今天的话题是事业跟家庭嘛，但是确实在中文语境里我们说到家庭的时候好像是要有孩子的，你很难想象如果说一个家然后没有孩子，大家就觉得那不是一个完整的家，就是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很有趣的一点。然后还有挺有趣的一点，就是大家一般来说还是比较认为女性是有这个生育的欲望，是想要孩子的，但是我今天就想做一个反面典型，
就很不想去生孩子，是不是没有打算？
没有，不是很不想，是因为所有人都告诉我这个是一个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去，就是哲学上来说我就会比较 critically 去想这个到底是不是我想要的。如果没有人跟我说这是我想要的话，我可能就认为它是我想要的，但是如果所有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告诉我这是我想要的，那我就要真的想它是不是我想要的。对，所以我觉得
批判性的去看这件事情，是吧？
对，我很批判的，因为我个人其实对生育这件事情是我是非常喜欢小孩，因为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着小孩，
是
接触的小孩应该从20岁到现在的话应该不下40-50个了，然后我接触他们的过程，他们从小学到现在有的已经上大学了，我依然在陪伴他们，在我的生活的微信啊朋友圈什么的，
是，
所以我对小孩是有非常浓烈的感情，
但不一定要是自己家的小孩，是吧？
对，关键就是生育的这个过程，它的这个前面就是生育前面，就是这个前面这个过程我觉得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就是你的身体对他的你跟他一起经历就好了，关键的问题是在生育之后这18个月，因为这个小孩他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我们叫他的 prefrontal cortex 它是没长出来，它是没有任何的理性沟通能力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人类是在所有的哺乳动物里面唯一一个你把它生下来以后它是没有长全乎的一个，它的大脑没有长全乎的一个哺乳动物。所以在18个月内，这个妈妈或者爸爸要或者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要承受的东西其实是很难想象的，就是这你是非常非常非常要小心他所有的一举一动。
你不觉得会那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过程吗？
对不起哦，我能不能稍微插一句
啊？欢迎欢迎。
我想跟
Britta，
我们的 Britta 分享一下，我觉得生孩子是身体累而不是心累，因为身体会很累但是心会很开心。
嗯，
假如这样的话你就勇敢的去生，因为我相信那个小宝宝降世的那一刻你会非常开心，你会跟你先生一起分享那个快乐，然后所有的父母，你们的父母也会一起，因为荣升 grandpa grandparents 就会很开心，所以他们的开心远远超过他们的劳累。嗯，他们劳累的心甘情愿，而且他们觉得就是
甘之如饴啊，
对，巴不得就早一点来这些烦恼，所以这是烦恼并快乐着，而且这个快乐远远盖过这些烦恼。所以我想 encourage you， 假如你真的是 ready 的话，
我不需要 encourage， 因为我跟很多妈妈聊过天，如果真的 be real 的话，并不是所有人都很快乐，我觉得是一半一半。
对，那就是像我一开始说的，就是说想好不要生，那也是一个负责任。我觉得也是很棒的，因为你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所以这个也是很棒的。因为我觉得生孩子还有就是整个的一个过程并不是就是为了防老啊，为了防什么，而是跟孩子一起成长的一个过程，就是让孩子跟你一起感受幸福的一个能力。这个我觉得是妈妈应该给孩子的，就是感受这个幸福，而不是将来能够弹几级琴，你的功课可以做到top one， no， 这个都不是。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感受幸福的一个能力。
嗯，
这个是
这种彼此陪伴哈。
哎，
像现在一样，有时候我们
成长，
对，有时候说这个孩子他是你好像上辈子来讨债的，但与此同时别忘了，我们有时候能感觉到这种棉袄给你带来的温暖。我就举例说，就是像我现在的孩子已经都蛮大了，我刚听佳音姐讲，就是已经带动我都想做外婆做奶奶的感觉了。然后我的儿子哈，前段时间他已经19岁了嘛，刚刚就有一天跟我的母亲两个视频，外婆就在说，哎呀，我蛋，你是不是就已经可以交女朋友了，然后外婆能不能有幸再看到四世同堂。你知道那其实对我那一瞬间的触动蛮大的。我后来完了以后，我女儿就在边上笑说，哥哥好可怜，19岁被外婆开始催婚催生。我就觉得这种，你知道当她到了这个年龄说，她现在在一边读大学一边打工，然后前几天她请我在外面吃了一顿午饭，那种幸福，我觉得我当年对她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当然我觉得这种所有的感受哈，因人而异。就像我们刚才 Britta 讲，因为他学哲学的人特别多，爱思考，爱思考的人他的烦恼也多，他的痛苦是胜于常人的。当然我们 Britta 带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欢乐，这是我特别喜欢他的原因。
我能回应一下那个
佳音姐是不是
就首先我学哲学，但我没有什么痛苦异常
是我说的，
我觉得是这样对，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主要来说我觉得可能有点文化差异吧，就是我认为人是最终关注点是要在自己的，只有自己幸福才能带给周围所有人幸福。我目前对我来说一个最好的状态就是我可以承载我自己生命中所有的事情，完全对我自己负责，同时我也可以带给我身边所有的人幸福。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的，我也不需要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而且我觉得还有特别特别那个就是文化的一点，就是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我也希望他们找到自己的幸福，而不是说需要有一个小孩来承载他们的幸福。这个可能也是文化差异的一点，因为基本上这边的 local 的话你可以跟他的就是第三代第四代可以比如说有个 weekend 是可以的，但是你真的说要寄希望他每天都见到，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你的隔代上面，那也不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所以 可能这个文化也迫使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一定要想怎么样让自己在老的时候独立幸福，哪怕你没有伴侣，单身也要幸福。对，
嗯，我赞成你这个，但会不会就说你想没想过万一有了下一代，冰冰他们会特别开心他们会更加的开心呢？就是我们在上面其实是做的是加法嘞。
他们现在就很开心他们也是我最好的榜样，因为他们自己太独立了，所以我完全不需要
神雕侠侣。对，
我不需要担心，我需要承载他们的幸福，这是他们给我最好的教育。哦，我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叛逆了，因为他们就是很叛逆，
这是遗传的，一从这个 DNA 上面传下来的，是不是？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